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唯识，讲到心，讲到这个眼，是用眼识。这个可是《楞严经》谈到心的时候，那么它的不同点呢、啊？它这个心是属于真心啊，不是妄心。《楞严经》不用眼识，只用眼见啊。它这个眼见呢，这个地方我要特别也要说明一下，这个明相啊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黑板啊，有时候讲起来也就只有用这个口说的。《楞严经》也讲眼见或者眼根六根，就六根。可是它这个根呢，跟唯识中的根尘四，我们刚看到根尘境不一样，因为它这里我刚讲了啊，唯识用眼识、眼根、色境，它的这个关系，这是三合合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可它主要讲识啊，这个识的产生是要跟根、跟色境有关系的，但是。唯识学所讲到的根是比较属于一种色法生理的，楞严经所讲到的心它不是色法，它是心法。可它这个心法不是眼识的心法，眼识的心法是生灭心的心法，是有生灭的。那么楞严经所讲的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26页啊，26页六根四用，六根四用，六根当然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。可是这个六根，各位不要误解，它不是唯识学的那个六根呢。同样是这个根，可是他所讲的根是根性，明心见性的性，根性。眼叫做见性，耳叫做闻性，啊，鼻叫做觉性，意叫做知性。那点点点，有的时候闻，鼻也用闻，舌也用知。换句话说，眼耳鼻舌身，从楞严经看，就是见闻觉知之性。所以说是六根四用，跟唯识学不一样。唯识学是八个识各有体用，各有体用。那么楞严经不然呢、啊、说见性、闻性、觉性、知性，他有时候用见性，有的时候说是用闻性，有的时候是觉性，有的时候用知性。其实见闻觉知之性是一个性，一个性，就跟唯识不一样啊。唯识刚刚讲六根六个体用，八识八八识的体用，各个差别。所以我有时候用一个什么例子呢，比方说电啊，就是说电灯是电灯的开关，那么冰箱有冰箱的开关，那么电视机是电视机的开关啊，那么电梯是电梯的开关，不相干的，可是都是电。你电一没有电了，你所有这些东西开关都没有用了。换句话说，楞严经讲六根互用，是同样一个性，或者叫见性，或者叫闻性，或者叫觉性，或者叫知性，它是一个性。好像一个轮子中间一个鼓，就是轮子的中心，然后有六根叫啊，那个轮的辐轮呢、啊、六个。其实都是从轴心来的。轮心来讲说，虽然这六个根，但是它的轴心是一个，这就楞严讲了，真心只有一个，见心、觉心、闻心、知心都是一个，啊，眼见、耳闻什么这个是一个心，所以这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六合合变成一精明，就后面又谈到，如果六合合变成一精明，这同样一个来源，真心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，只是它显现出六种不同的功能而已了。 就刚刚讲了，你可以变成冷气，也可以变成这个冰箱，也可以变成电梯，也可以变成电灯，它是一个来源，这也是不同的。当然还有没有不同，还有维氏它是要转世成质，转世成质它利用了什么，利用种子，就有漏种无漏种，有漏种就这些有为法的一切这种子，是有善有恶有无忌啊，有无漏种呢，就是身空无漏、法空无漏、二空无漏，它利用种子当媒介转世成质，然后这个真性是在里面，在转世成质以后真性才显现出来啊、哦，它是转世成质以后才显现出来。那么有点像啊，就是说天空有月亮在照了，突然有乌云，那我用什么方法把乌云扫掉？乌云代表有漏种，我用无漏种把乌云扫掉，那我就看到了月亮啊，是这样。可是楞严经怎么不一样了？楞严经说，哎，譬如说你太阳今天有乌云把你遮住了，那是无明，对不起，这个无明跟太阳叫做明，其实这个明是一还是二呢？无明从明来的，虽然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妄，但是它的来源是一个。对，无明中有真明，生灭法中有不生灭法，你要从生灭法中认识不生灭法，这直下的不转弯，不是借着什么媒介，什么有漏种无漏种，它不是这样。所以唯识中要转啊，转世成智是什么啊？转什么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然后变成转八十成四智，楞严经没有啊，楞严经是单刀直入的，只不过它经过那个入流王所那一大段，只是但是问题就是单刀直入，到后面我们再谈这个问题。所以因为有人问。我就稍微回答一下啊，我本来说讲后面再答，就这里面就是他，我们后面呢就是现在先根据这个问题我们稍微啊答一答，那么后面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，是先给大家一个概念。所以他的修行的法要是不同的，就为什么叫因地不争果造于虚，是因地你要抓住那个根，见性也好，觉性也好，闻性，所以我们后面叫耳根圆通啊，都是闻性。其实闻性为什么前面讲见性呢？其实性是一个性，没有差异啊，或者叫真心也可以，只是说这个真心从哪里下手呢？就是六根门头。所以有个无畏真人在如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就是这个，就是禅宗这个临济宗啊祖师所讲的，就是这个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刚刚谈到这个。那刚刚还有一位问了说，这个八难有盲聋喑哑，就是聋子盲子是八难之一啊，那他有没有本性？当然有了，他有本性，可是因为他是盲聋喑哑，他没法显现出来啊，没显现，所以他是难。可是现在又不同了，因为现在科技不同，盲聋喑哑他经过科学的一种啊，现在科学的技术可以让他能够听、能够见、能够闻，那当然啊，他还是可以见。所以说我们谈到相跟性的一个差别性，相跟性的一个差别性，好像说啊，我们谈到佛法有正相莫灭，有这个差别，可是以法性来讲没有正相莫灭，法性是不生不灭，哪有正相莫灭？你佛法会不会衰微呢？会不会灭掉呢？以法性来讲佛法不会灭，因为它本性不生不灭，它怎么灭？可是从法的相来讲，它确实有正相莫灭，那有生灭法，当然这个定律免不掉嘛，这道理是一样的啊。盲聋喑哑的人他的本性还是并没丧失，可是因为这个因缘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有这个因缘来听经闻法，所以他当然有没有办法开发出来，所以变成难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表解二十八页， 这二十八节的第一个特别重要的是显见是心，显见就是显现出我们能见的，不是眼睛啊，不是生灭法，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本性。这个心不是妄心，这个心是真心啊，这十番显见。前面七入真心都是否定 no no no， 都是否定，都是遮权遮止，就是否定。现在就是从在表权 yes 是是，可是这个表权是借着正反相生，从反面我们错误的认知，认知里面那个，比如眼睛，以眼睛为见是错误的，见的那个能力，那个见心是真心，眼见有生灭的那是妄心。对，这里就是以表权，可是表权是在正反相生啊，这一个在遮，一个在表，它主要也是从遮中表的，因为它不是二分的，并不是说妄心完全不同于真心。如果妄心完全不同于真心，那妄心是妄心，真心是真心，是两个平行线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凡夫永远凡夫，佛永远佛，那两个不搭嘎，也不必学佛，学也没有用。突然羡慕，羡慕有什么用？不知道还不痛苦，知道还痛苦。所以啊，问题不是，就是真心哪里，佛性哪里？佛性其实就是我们妄心，我们的凡夫的修，所以叫如来常藏，出来就是真心，藏在我们凡夫的烦恼心、妄想心中间，这就是如来藏，妄中有真，这样的一种思考。所以他的特质，如来藏的思想特质就在这里了啊。好，那么所以说，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刚刚都听不懂，都不要紧了，都没什么关系了啊。当然，它是里面啊，我们是从这里面再把它看一看啊，把这个表。显见是心，佛反例有手有权，无手无权是比喻，有眼有见，无眼无见是法。阿难所答：无眼不成见啊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无手不成权啊。这两个要相反，一个是喻，一个是法啊。法是佛法，一个是比喻，一个是。那么如来破他，无手权就没有，无眼不是没有见哦。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点，就是说，这在阴明学里面有中阴喻，有个比喻，可是你的比喻错误的时候呢，会给人家误导。所以佛在这个时候呢，故意给阿难给他一个误导，所以阿难就跳入这个陷阱，跳入陷阱。哎，这个陷阱也很有意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也很可能做这样一个逻辑思维，哎，想当然耳嘛。有手才有权，没有手怎么握权呢？那有眼才能见，没有眼怎么见呢？那当然是眼见咯，就这个逻辑就自然想当然就出来了。那后面如来就来破了啊，破也是比喻啊，这比喻跟这个法颠倒，就是没有灯得到灯啊，应该叫灯见，没有眼得到眼应叫眼见。这个比喻能成吗？不能，不能叫灯见呢。所以没有灯，灯只是一个增上缘，就像眼真正见的是心，就像前面讲了，死人不能见，他也是往眼也不能见，那你没有注意也不能见。这是唯识来讲是这样子的，唯识来讲。可是楞严经更讲的细腻了啊，看起来是在眼睛在见，实际上见的是后面还有一个心，心在这里，你那个灯才能见。心不在这里，你有灯眼是看不到的。这个灯比喻眼，心哎，啊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心。所以无灯得灯，灯不能见；无眼得眼，眼不能见。啊，灯能显色，见者是眼；眼能显色，见者是心。这就是这一大段用个表解的方式来表达，所以我们刚刚花了很多的时间 都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。啊，好，这里呢，我们把这一大段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经文，经文这一大段呢，如是见性，是心非眼。这个如是见性，是心非眼这一句话，也可以这样讲，经过前面的一个推理比喻啊，来做最后的一个断案结论，见性是心非眼啊，不是眼睛。所以这就我们谈到楞严经舍事用根，这个根啊，就是根性，不生不灭的根性，是是生灭的，或者破妄显真，妄就是是，真就是真心啊。所以这个，所以楞严经的根性跟唯识的这个根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在我们研究佛经的时候，尤其啊，这个地方特别小心了，因为名词完全一样，可是用在不同的经论，它的理论体系不同，它这个名词的用法不一样啊。所以我在研究唯识的时候，后来先研究唯识，看到楞严经看不懂，为什么看不懂？因为名相脑袋已经用唯识的思考套到这个里面来，看不懂。那经过了很长期一个我料才晓得，哦，他讲的是这个意思。就我们刚刚讲的是我经过长期的一个理解啊，消纳他啊，才晓得他的意思用词用句不同。现在我在那个玄奘大学研究所的时候，我也常讲到思维方式，你用不同体系，它名词你放在不同的地方，它的用法用词，它要你要跟它整个 background， 它整个思考体系不同，否则就会误解。好，那继续，我们看到这是十番显见的第一个，显见是心。那显见是心，我们再看到啊，在这个21页这边啊，显见是心，待望显真。但王显真就是说，这个真是哪里呢？这个真就是在妄中。这个待妄显真的意思，有的就是说啊，只仆说欲了。这个仆是一个没有经过雕琢的玉，可是这个仆呢，跟一般的石头差不多，你看不出来。除非你是内行人，你说哦，这是璞，这是玉，哎，这是璞，这是一般的石头。你如果分不清楚，就是妄跟真分不清楚了，因为差不多啊，很难分呢、啊。所以只璞，你要先找到这是璞。虽然这个璞还没有经过雕琢，可是璞将来会变成玉。可是石头的话，你怎么雕琢它还是石头，它不会变成玉。哎，这就是要分清楚，就是说因地你要找到的是璞，那将来才会剖璞出真呢、啊，这个才会泛化出来，这个才重要了。所以因地你要抓对，抓不对，那就是真沙成饭了。所以要使璞说玉。这个普会变成一个是因地，一个是果地啊。好，这是谈到这个待望显真这一句话的意思了。那上面还是21页啊，叩就根性直指真心。叩就是刻啊，这个刻就是刻字，刻就是专门针对，刻不是那个刻刻什么是五行相克，但是克这个地方就是好像有一个符号专门针对根性直指真心。真心在哪里呢？请问你拿给我看真心在哪呢？这我没有办法去抓不到摸不着，哎，真心到哪抓得到？这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，这个形而上的东西， 它是形上一个形上思维的东西，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，它怎么能够抓得出来呢？这是一个形上学的东西。刚刚我们说五官不能认识真理，可是从楞严经来讲，这个五官就是妄，真理就是这个真，其实就含藏在这里面。生灭心就有不生灭心，但是问题我们一辈子没有经过人指点，我们永远不知道。那现在呢，佛给我们指点说就在当下。什么样的当下？就是在生灭心中找到那个不生灭心。从哪里着手？生灭是真心遍一切处，你从哪里去抓呢？从哪里去找呢？这虚无缥缈的东西呢？所以扣专对根性，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，那个真心下手的方便从哪里着手呢？就从我们六根门头，不在外面，不要外求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六根呢，即使虾子、笼子、茄子，它都是有，它的根性都是一样，跟事不一样，事情就不一定了，这都是一样的。就真懂虾子、茄子一样可以悟到，因为本性没现，没有变。所以呢，你看它这里面都就是，它这个只是说要表现那个下手方便那个契机，下手的从哪里下手？你现在只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心，那真心没有显现出来，我们先要找到那个仆跟欲很像，妄跟真很像，怎么样在妄中找到那个真？这里就谈的就这个问题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不是光是一个名相啊，其实真心十番显见啊，其实真心告诉你们，这个妄事不是心，妄事是没有体的。那我们要想了，真心是有体的，可是这个体不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啊。所以你看他这个安排，他整个布局啊，整个这个经典，其实佛经都是这样，他整个经典的布局非常谨严紧密的。那如果我们不了解的，看这个表也是看不懂了，看他堕入无理物中了啊，不知道他说什么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看第一个，这非常重要的最后这一句话，是心非眼啊，就是我们的见性是身心，不是眼视，不是眼睛啊，眼根那个唯识所讲的。这一个第一个是非常重要，当然后面还有十个地方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。现在我们就看 next 啊，阿难，父虽父得闻是言，与诸大众口以默然，心未开悟，犹记如来慈应宣示，合掌倾心，祝佛悲悔。阿难听了以后呢，跟大家都点点不讲话了，不讲话就是还是没有很明确啊，希望佛再跟他再加说明，所以他合掌倾心啊，等着佛再来慈悲教诲。好，这个时候耳识也就是一个起头了啊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世尊梳多罗绵王相光手，这个佛的手啊是多罗绵王相光手啊，形容他的手像非常的酥软红嫩，也是一种相好光明的一种啊。那么开五轮子，会是阿难及诸大众，我初成道于鹿苑中，鹿苑或鹿苑啊，不是，为阿若多、无比丘等，即如是众言，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劫阿罗汉，皆由客尘烦恼所悟，汝等当时因何开悟，今成圣果？这个大家可以看看28页的表解啊，谈到 兜罗，就是柔软细香佛的手。那后面呢就开始啊说了，在鹿野苑啊，鹿野苑就所谓最初成道的那个五个比丘，这五个比丘佛在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如四众言啊，四众当然是出家四众弟子，一切众生呢不成菩提及阿罗汉，都是因为客尘烦恼所悟。那么你们当时因为什么原因而开悟得成正果？好，下面十乔陈那起立白佛。乔陈那大家都知道是五比丘的之一，就跟佛说了，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，因悟客尘二字成果啊，好像行客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食宿食四壁，处庄前行，不遑安住。若识主人，自无忧往。如是思维，不住曰客，住名主人。以不住者，名为客矣。好，这里呢，这个乔陈那他就说了，他做了一个比喻，这个楞严经从头到尾都是比喻，好像什么各位啊，看看29页的表，这一大段最重要是客尘两个字，这个显见不动啊，讲习教，下面讲这个客尘，客是旅舍的这个行客，每天来来往往来来去去的，那么旅舍的主人呢就是不来不去啊，这个客人是帮旅舍住在这边，吃在这里，吃完了住完了就准备张包袱就走了，不遑安住。可是主人就不然了，主人就自无所往，主人永远在这里不动。简单的说，客人就是烦恼，就是那些啊来来去去的，主人就是本性，不来不去，法性不动。那么所以我们常用客尘比喻烦恼，不仅楞严经里面有啊，阿含经里面也有用客尘来比喻烦恼。记得这个禅宗语录里面常常用的是一句话，主人公心心否，就主人公就是我们的真心，主人心心就是一个竖心旁一个天上星星的心，就是清清楚楚的，我们的真心是不是清清楚楚的？那可是我们的妄心呢是生灭变化的。那么有一本书是叫少云法师开云录，少是继承那个少，云就是熏老和尚云，刚好他就是熏老和尚的弟子，他就讲了熏老和尚的修行，他提到客尘，就是楞严经这一段话，怎么样去起修，怎么样用功，就是客尘烦恼啊，这个客来来去去，下面还有个尘，有来有去，有生有灭，主人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 保持真心常在。这个就是虚脑的修行方法，你掌握这个原则就对了，那就是因地心不离果地觉，果地觉不离因地心啊。所以这个比喻很简单，做起功夫就不容易了。好，所以呢他在下面就说，你看客是不遑安住，就像我们的烦恼心妄想心，可是主人呢是无忧往，就是无所往，主人永远不动的，动的就不是主人了啊。所以这一大换不住名客住名主人，就是把真心跟妄心做了个区隔。下面又个例子，跟着下面那个如星际，好像天开云际，刚刚天晴，清阳升天，光入隙中，这个太阳出来了啊、哦。那么在这个太阳光的中间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灰尘。现在我们看这个虚空中啊，看到没有灰尘呢，很干净的。如果说有个阳光刚好从一个窗孔照进来，我想每个人都进，哇，好多好多灰尘哦。哎，就是这样啊、哦。发明空中诸有尘相，发明就是看见这个空啊，全部显现出来了啊、哦，好像显微镜一照全部看到了。尘之摇动，虚空即然。尘虽然在动晃动不止啊，虚空是即然的。如是思维，尘即明空，摇动明尘，以摇动者名为尘意。佛言如是。那这一大段是谁讲的呢？就是乔承那所讲的。乔承那所讲的后面佛言如是，如是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没错。换句话说也可以这样讲，乔承那这样讲的一个推理，跟佛既然肯定了，就等于佛说的，等于佛给他认可了，就是他说的。好，那么各位看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前面讲到旅客行客，这里讲到了这个虚空中的那个尘埃，一个是粗一个是细啊，一个粗一个细。可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表姐，她讲的更细腻。我们初讲也可以说，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禅修的时候为什么要禅修？一般用静的方法，当然禅修也可以用洞中禅了啊，也可以用行禅都可以。禅修的时候静就是心静，比较能看见妄念，动的时候比较好像水是浑浊的，不容易看见。静的时候平常看不见，看见了，看见了妄念，哎，刚开始我们发觉本来不禅修不觉得有妄念，一禅修有妄念了，有人认为是不是退步了？不是，是进步了，是发觉有妄念了。好像水落石出，水没落的时候好像没石头，水一落怎么石头跑出来了？不是石头跑出来，本来就有石头啊。这是前面说，当你禅修到一段时间以后，觉得好像没有妄念了，可是你再用一个很细腻的心啊，在观照的时候，就像刚刚讲了，那个太阳光露出来的时候，就代表我们回光返照，那个心比以前更精密了。好像以前用肉眼看，肉眼看不到了，用放大镜看，放大镜看不到了，用显微镜还是有。显微镜看的时候为什么还是有呢？功夫越近，所看见的那个烦恼越细，越细腻，就代表你的功夫越近了。好像说，我们在海面上什么都看不到，你到深海一看，哇，还有这么多的植物动物啊，跑来跑去啊，哇、哦，好多、啊。不是没有啊，是看不见，不知道，这才叫进步。用功就是如此的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里啊，客尘烦恼这个28页，行客他这边分析，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比较轮廓的一个讲法，这里面讲的是更细腻了啊。每个字每个字都 卡得非常的准啊。刑克代表见火，见是我的见火，旅行代表分别的境界，数十就是九缘战缘啊，就是这些境界是能够啊或实或数。处庄前途就是离开这个不遑安住，复原他境。我们有个念头，想想想想，这个有的念头很长，有的念头很短暂，有的刹那生灭，有的时候比较久，比如说比较长。想想想完以后，生出一面，哎，突然因为这个境界又想到另外一个妄念出来了，就好像说我们离开这个旅社，我们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其实说说的更那个一点，就是我们叫三界六道之中就都在做客了，都在做客。我们住着房子，你说这是我的，永远可以，哎，对不起，有一天你总要离开他，你还要离开另外一个家。今天我们的家是这个家，明天换了另外一个家，哎，换了一个家也是暂时的。永远三界六道就像这个旅途一样，永远都是暂时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妄想心。今天我把这个当家，明天把那个当家，其实我的旅客要住个两天三天，一个月两个月，就算你住一年两年还是要走啊，一样，就舍此去彼，六道轮回一样。同样的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讲啊，我们刚刚的比喻，一个比喻说我们的人，这个是一个，就是我们念头就像是旅客，一个就是我们人生就是旅客啊，天地之逆旅就是旅客。这是比较粗的讲法，是六道轮回都是旅客，都在做客，因为没有真心，都是妄心。妄心就是一天到晚跟借宿啊，借得住，这样如此而已啊。啊，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你的妄念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妄念总要有个安顿地方？什么那个安顿呢？就是妄想在安顿我。我唱唱歌，看看电影，看看小说，看看戏剧，看看电视机，上网，跟人家干什么，也都是旅客一样的。其实你这个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感觉？我每次看，我现在是不看什么电视剧，什么这些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，有的没有的。不管他看了多快乐的东西，只要一 close， 一关上那个 turn off， 一眼前一片无明，哎，觉得好无聊，刚刚浪费了，就抹聊啊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？刚刚看得很高兴，哈哈嘻嘻，看完以后很空虚，哎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？那只是暂时好像吃糖一样，觉得蛮甜的，吃久了甜的也无聊了，没什么意思，为什么？都是暂时。我们的心也是这样，那妄念习惯了就哎，今天这个妄念，等一下转身入一面又换一个妄念，妄念又一直换，就跟旅客一样啊，就复原他境啊，永远没完没了。像那个水啊，啊，那水波，你看那个海里的波，水里的波一直动，哎，不会停，哎，它永远不会停，永远在个又在这晃动状况，水一直要到它静下来，它才是安稳的状况。我们心永远不安稳。所以我们要禅修，禅修什么？让你心能安住在一个不生不灭不动的状态，那时候是其实本性最好的境界，最安住的境界，那才是就像主人一样永远不动了。所以叫妙瞻总持不动尊啊，哦，想到这里太爽了啊，哦，那是真的我们的本性的境界了。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妄念都是在做梦，都是在旅客一样，都是暂时的，不永久的啊。所以说这个比喻啊，我们就领悟这个比喻啊，领悟这些比喻，在禅修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些啊，注意到这些。好，主人是什么呢？遍成法性，或者又说真心，无所住啊，常住不动，无所往，这不是无所住啊，应该是无所往。这主人他就按住在这里，他不必像客人一样的啊，好不容易提了那堆行李放下来，不管你这个旅馆多享受多好，哎，对不起，明天还是要离开啊，要 say goodbye， 对不对？然后又走了，哎，就是这样。这是这样一个很粗浅的比喻，但里面有 很深的一个道理。好，再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尘空域心际落雨出行，就是天开云际，下来以后你久了雨，还突然，这个久雨代表说这个无名地藏好久。我们常常觉得哇，台北你看下好多雨啊，哎，突然有一天太阳露出来，好好高兴，对不对？好像无名啊，这个去了，哎，突然清净乍现。其实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没什么妄念的时候，哎，心很清净，了了了，了了分明说，哇，好像什么负担都没有，就好像说久雨初晴啊，好高兴，这感觉，哪怕一刹那都觉得不错。但是此可惜，我们只有那几刹那。你如果保持久的话，啊，那种的法喜是不断的出来。好，清阳升天，见道之志，日生于性天。清阳升天，光入隙中，有智能照隐微的境界，就是我们这个真心，这个智慧，这个心啊，能够照到那个隐微，平常觉察不到的那些境界啊。所以想到这个地方，我就想到这个楞严经啊里面呢、啊、就讲到啊，叫做觉是凡动，觉察察的觉是阿赖耶识，是凡是烦恼的凡，动运动的动。就是当我们用禅修的时候，有时会觉得好像啊，这个心在翻腾。这个心翻腾不是说，哎，我这个禅修怎么样，心很静，为什么会翻腾呢？不是，心翻腾就是说，啊，我们去找一些东西，好久没动，你一动里面哇，灰尘都跑出来啊，哇，一直跑到里面啊，是好久没动，都是灰尘呢、啊。经过这个翻腾以后，你才可以把它清干净。就是说我们的妄念就像累积一样，一旦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好像那个卷宗一样，不断不断累积，外面都是灰尘，里面根本察觉不到。哎，当你把这个翻开的时候，这个灰尘到处飞，这不是进步，不是退步，是进步，是你平常不动它，不觉得，不知道，因为它住在里面。当你八天他可能十年二十年前几十年前的东西念头都不跑出来，哎，平常怎么会想不会想到呢？因为你的妄念都把它堆起来，把它覆盖住了。等到你禅修的时候，那个跑出来，烦动烦躁不安的动，不是退步哦，是进步。但是碰到这个地方都不要理它啊，不要理它，这是进步，保持真心在这里，那只是翻腾而已。好，就是类似这样隐微境界呢，就翻腾出来了。其实当然我这样举例是比较粗浅的举例，它这里面就是能够怎么样，各位看到这边发明空中诸尘，就照到法性里中有微细的私惑，见惑是身见边见见取见见取见邪见，私惑是贪嗔痴慢疑等等，或者唯识中的什么愤恨负恼极限狂人，还叫昏沉吊举，那些小随中随大随烦恼啊，那个我就不宜去细想了。简单说都是妄念啊，比如说一样，哎，万力沸腾，那都是妄念啊，因为禅修挖出来。只是说我们一般的那些那个情绪啊，会显现，比如我今天生气的时候，我脸就会红了。我害怕的，噼噼喘就跳，那是我们常人。可是你禅修在里面的时候，那一种感觉是很平常感觉不出来的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可是都在里面，盘藏在里面。就像我刚刚说，你到深海里面，哇，一大堆东西，一大堆一样的，那种情形，没有修道人根本梦见不到。就像说你没有深入浅海，你没有那个功夫，没有那个能耐，也感觉不到。好，下面看成执动摇，失惑起灭不停啊、哦！虚空寂然是法性寂然不动，注意到、哦、法性是我们的本性，失惑起灭不停， 我们现在不管他贱货，不管他吃货，不管他成沙货，不管他无名货，这些起灭生灭变化的这些心都是妄心，而且这些妄心就是我们生死的来源。当然生死浅的是分散生死，细的就是变异生死，有妄心就有生死啊，就生死的来源。那么虚空即然呢，是法性即然不动，法性是即然不动。好，各位看到左边这句话很重要了啊，心是真是实，是不生灭，是常住，常住真心，生是妄是虚，是生灭是无常，是性啊。那生是妄，当心也可以分为真跟妄一样的啊。好，然后那么就是各位可以看到29页啊，刚刚我们所看到这一段，习教烦恼客人不入是初的欲见惑，这把前面的话再做个简单的归纳，沉直动摇这叫细的欲思惑啊，所以主客对名，法性是主人常住表示变成法性，虚空即然表示法性不动啊，所以一个是主一个是客来对比的，一个是沉一个是空来对比，主客的比喻比较粗，尘跟空的比喻比较细啊。好，所以这一大段呢，你看这一大段比喻，其实你看比喻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都能尝试能懂的比喻，一个很深的道理啊，比喻一个很深的道理，这样子的啊。好，其实我们到这边啊，其实楞严经你如果有兴趣或者有那个只要抓住，你要记得一两样有用的，你觉得很契机的，你用了就有效啊。用我刚刚举那个居鹰老和尚，哎，他就用这个啊，就用一个两个，假如说你没办法消纳那么多，就把这个啊，一集一切一门深入就 SM。 好，那么祝大家早入正道，常住无灭之心。我们今天是生灭法了啊，先到这边告一段落。